大家平安，欢迎和我们一起读《撒母耳记下》第10章。这里记载了两次战争，发生在亚门人、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之间，可以算是大卫事业的巅峰。战争的发起国亚门人住在约旦河东。回忆一下《创世纪》。他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的兄弟罗德。在士师记时代，亚门人就曾经多次和以色列人开战。最近一次是亚门人挑衅，被扫罗击败。跟扫罗开战的是当时的亚门王拿辖。也许是因为败在扫罗手中，所以后来他就曾经支持大卫。一代旧人换新人，扫罗已经走了，现在拿辖也去世，继任的是他的儿子哈嫩。大卫顾念以前跟拿辖的关系，特意派使者吊唁。哈嫩却干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。第2到第4节，大卫说：“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，厚待哈嫩。”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。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，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们的主哈嫩说：“大卫差人来安慰你。”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？他差臣仆来，不是详查窥探，要请赴这城吗？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，打发他们回去。我们昨天刚刚读过大卫施恩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，大卫用的后代其实跟昨天的施恩在原文是同一个词，可见他是真心实意的。亚门王哈嫩在挑拨之下羞辱对方的使者，实在是不可理喻。圣经在这里没有详细的记载。另一个非常大的可能，是因为大卫的军队所向无敌，非利士人和以东人全部都失败了，亚门人感到非常的不安全，所以想找个借口联合亚兰人反对他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在此事之后，大卫仍然忍让，没有主动挑起战争。只是让使者们住在耶律哥，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。亚门人却坐不住了，他们招募亚兰人一共32000人，跟大卫正式宣战。本章只用了"招募"这个词，但是参照历代志的记载，他们出了1000他连德银子。按照当时的行情，这笔钱大约可以买10万奴隶。事已至此，大卫也不能软弱，派出手下的2员大将约押和亚比筛出战。第9到12节，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，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，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，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，对着亚门人摆阵。约押对亚比筛说：“亚兰人若强过我，你就来帮助我；亚门人若强过你，我就去帮助你。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。”愿耶和华凭他的 一指而行。大家还记得亚比筛吗？当初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就是大卫和亚比筛两个人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。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大卫和扫罗的区别。在大卫的成名一战中，他杀死巨人，导致扫罗嫉妒，从此想方设法要杀掉比自己更强的部下。同样的勇士，在大卫军队中是完全不同的待遇。大卫和亚比筛一同出生入死，信任有加。从两人夜探敌营，到今天的经文中，独自面对亚门人。在下面的几周读经中，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的关于亚比筛的记载。他和大卫一样，是能够杀死非利士巨人的勇士，而且曾经单人杀敌300。亚比筛也忠心不二，立下赫赫战功。此战的另一个统帅是约押，是个心狠手辣的人物。在前几天的经文中，我们知道他曾经违背大卫的意愿，对投降的亚尼尔进行谋杀报复。但他的军事能力很强，在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身先士卒，一战封为元帅。是否有度量容纳比自己强的部下，是衡量一个领导者的重要指标。历史上所有的成功者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团队在背后支持。在这一点上，大卫有从神而来的智慧，远远超过他的前任扫罗。他手下跟亚比筛或者约押相似的勇士有30多人，最终奠定了以色列王朝几百年的基业。回到今天这次三国大战，大卫占据了所有的优势。看天时，这时候他连续得胜。前面的第8章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他善意地派遣使者吊唁亚门王，反而被羞辱。无论怎么说，都是正义的一方。看地利，亚门和亚兰人主动侵略，以色列人是主场作战。看人和，约押和亚比筛两兄弟都是超级猛将，而且上下同心。就像约押战前说的，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。有了这些条件，战斗的结果是可以预期的。本章也就是轻轻两句就带过了战斗过程。第13、14节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。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，他们也在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。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，回耶路撒冷去了。在此之后，亚兰人似乎还不甘心，又在约旦河东聚集。这时候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势不可挡，渡河作战之后很轻松地再次得胜。从此亚兰人彻底臣服。再次回顾一下，大卫此时坐稳了王位，并且征服了所有的外在敌人。两天前读过的第8章中反复强调说，大卫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今天的2次战役，他也赢得非常轻松。从各个角度来看，他可以算是达到了事业上的一个巅峰。 那么下一步呢？从这里出发，他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还是志得意满，乐极生悲呢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，谢谢。以下是今天的祷告。感谢神，感谢过去几天我们一直读到大卫的胜利，他符合神的心意，避免了扫罗的错误，神就使他得胜。我为他欢喜，也提醒我自己，所有事业上的成功都不仅仅是靠自己的能力，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恩典。我要始终保持敬畏谦卑的心，走好神命定的道路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